是讲了以撒。我们讲以撒主要是讲到有一点是非常不懂的，就是说以撒有着信呢，他替这个以扫跟替雅各祝福。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他糊涂所做的，怎么可能是一种信呢？所以上个礼拜上一次我们就前一个礼拜三我们就花了一个礼拜三我们解释这件事情，那果然他是一种信。那么这个当然和神和亚伯拉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有关系，这当然有关系，因为那里面有些祝福呢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是和这个神的应许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再详细的多说。你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你会跌破眼镜，因为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以撒因着信，结果为以扫跟雅各祝福，他看着将来是为他们祝福。那我们本来以为他糊涂了，所以才祝福，但是不是？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这一段圣经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形容的时候，不是指着他被骗的时候，他被骗的他是糊涂，那个不是信心，是后来他醒过来，他知道说雅各把那个骗去了，但是因为他记得当雅各跟以撒出生的时候，神明明告诉他说大有福是小的，所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那时候老糊涂了，醒过来的时候他相信神的话，他就相信了，所以他没有更改了那个祝福，没有，他没有说我收回来，没有，而且呢在那个时候他就重申那个祝福，所以他在很清楚的时候为雅各祝福的，也是很清楚的时候为以扫祝福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不出来，或者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回到以撒，他到底给我们他到底所代表的功课是哪些功课，因为这个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读创世纪，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创世纪来读出一个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根据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么以撒呢是相当于第五天，那么第五天呢刚好是一个大纲，就把以撒的一生呢就把提纲的写了提下来了。那么大家我如果大家不见我了，我们说过这个七天里面呢头三天跟第二个三天刚好是两个循环，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第四天呢是把光两个大光摆在空中，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两个循环，第二个循环重复第一个循环，但是比中间更多更丰满了。比方说这个第二天按理来讲不是把上跟下分开吗？所以呢神就说诸水之间有空气，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然后旱地就露出来了，然后就发生清朝，生命就开始长大，那么那个生命是其中是最低等的生命，从这个从什么从青草然后到菜蔬到树木，所以你看这是慢慢慢慢生命是渐进的。那么相对于第二天呢是第五天，我们讲过第四天呢是解释第一天的，而且是加重，就是把第一天所做的更丰满了，这个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如果你读以撒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个第五天呢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有物，所以这个水里面要有鱼的，所以呢神就创造了鱼，这是二十一节。那么然后呢雀鸟呢要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第二天呢只有空中也只有水，但是没有讲到水里面被这些生命充满了，没有，也没有说鸟占有了这个空间，翱翔在空中没有这么说， 而且第五天呢，神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要多生在地上。所以我们知道神把上下分开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叫生命能更丰富，能够充满空中，也能充满海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第五天果然比第二天进步，这给我们看见生命丰富了。所以你看见在以撒的身上，他比以诺更进一步。以诺只是他上和下分开，他思念上面的事，然后与神同行，如此而已。但在以撒身上就不同，以撒身上你看见说在他身上有一种满意的情形。所以在空中你看见鸟在飞翔，在水里你看见鱼在那遨游。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等到这些都被充满的时候，这就是祝福临到大地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五天。那么我们看过这个，我们上一次也稍微提了一下以撒，就做亚伯拉、以撒、雅各三个人物来说，最精彩的当然是雅各，因为雅各最狡猾，所以故事很多。那么这是最讲故事讲的最精彩，当然是雅各。亚伯拉也不错，亚伯拉到底是始祖，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你真的比较这三个人以撒的话，你会有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读，你觉得以撒呀，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这个以撒呢，因为晚年得子，而且他是独生子，所以你记不记得当那个谁呀、当老仆人去做媒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啊，这个利伯家根本没有见过以撒。他怎么就要答应我去啊？他没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有道理的。虽然他没有见以撒，但这个老仆人就见着以撒。他说：“我的主人。”他讲了一句话，把所有的都给了他。所以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是让这个以撒能享受他所有的一切。所以意思就是说，老父亲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他了，这就叫想我们叫我们想起天上的父亲。你看见天上的父老早立定他的儿子成为万有之主，也成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以撒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他是什么呢？他是预表的角色。从正面来说，他是预表基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神怀里的独生子，而且呢，的确父所有宇宙所有的都已经给了他的儿子，他承受了万有。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我们的主，但是因为我们听见圣灵所做的见证，我们就愿意向利伯家说我去。所以这就是后来利伯家的故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呢，在以撒的身上好像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他完全承受他父亲所有劳苦，所有的果效都是他的。这个很明显，这是以撒所代表的。但这一方面刚刚好是圣灵所要启示的，因为亚伯拉罕代表父神，以撒呢是代表子神，雅各呢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会发现说和父子灵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以撒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两个特点。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你说大卫的子孙，中文是亚伯拉罕子孙，大卫的后裔，然后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原文不是，原文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儿子。 那大卫的儿子谁？大卫的儿子当时所罗门嘛。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你看见有所罗门的智慧话，所有关于主耶稣所讲的教训都在马太福音里，因为他是真所罗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所罗门的特点。但是亚伯拉的儿子呢？亚伯拉的儿子以撒。那以撒特点是什么？以撒特点呢，就是顺服，就是上帝。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把父把所有的都给他，他所预表的乃是父怀的独生子。但有一天，我们的父神愿意爱我们的缘故，就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就以撒来说，他所预表的乃是基督。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真是像以撒一样，他一点都没有在祭坛上面，他没有挣扎，没有十字架上他没有挣扎。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像以撒一样，因为实在说来，以撒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以撒那个时候刚好10几岁，真是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挣扎，他的父亲不可能制服他，不可能。所以那一次亚伯拉罕能够献祭献的成，是因为以撒甘愿地把自己献上。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预表基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你读以撒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他预表父怀的独生子，然后在摩利亚山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了，在摩利亚山就把它献上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那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以弗所说第二章来给我们看见，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坐在天上就表示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呢，他是承受父神产业，神把万有都给他，所以神应许他要地级来做他的，地级来做他所有的财产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神把一切都给了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不是。只有主耶稣配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那个书卷所代表是地气，所有宇宙都是神的，结果神把那个地气给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代表什么？这当然代表以撒。但是今天的感谢我们蒙恩的救了以后，圣经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基督徒一开始坐，基督一开始不是站，一开始也不是走，不是做什么意思？做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承受，一切都是给的，你什么也没有做。这代表什么？代表福音的恩典。什么我都没有做，但是感谢主，父愿意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在这方面你看见吗？实在说来，雅各的一生给以撒的一生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以撒一面指基督说的，一面也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你看见父在基督里面把什么都给了我们，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从什么都是恩典。所以这你读以撒，有的人才说有的人说这个以撒好像没有什么贡献，对不对？以撒好像很窝囊啊，连太太都是别人替他找的，按理来他应该自己前面上去找才对，结果是老父亲打发老仆人，然后呢到了很遥远的巴旦亚兰，后来那个利伯家骑了骆驼大概1000公里。我还记得我们前几年到西奈去20公里，大家叫苦连天，我们坐了6个钟头，两个腿挂在那个这个叫骆驼上。有的人说我再也不要坐骆驼了。但你想想看，我们只是20公里啊，但以撒呢要走1000公里，而且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个旷野是最热的，非常非常炎热的旷野。 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以撒